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知道未来几个月呢，我们都会查考这个圣经的这旧约的第二本书，叫什么？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二本书。那我们上一周我们是讲了第一章，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主题是什么？一个民族的诞生。那今天是讲到第二章，是一个民族领袖的诞生，差了两个字啊，民族领袖诞生。我们知道这个民族领袖是指谁呢？就是摩西嘛，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讲到摩西他诞生的故事。那我们是讲到上一周说到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他们最早先的那个三代人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他们呢，因为逃饥荒的缘故，到雅各饥荒缘故呢，他雅各和他子孙就到了埃及，下到埃及嘛。那在埃及以后，经过几百年，三百多年以后呢，到今天的故事这里，三百多年以后，在埃及繁衍成为一个很多人口的这个一个民族，那是上一周。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最后心意并不是要叫这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成为一个很大的民族而已。神的心意是要叫他们能够回到埃及，重新回到那个应许之地。就是所谓应许之地指的是迦南，就是今天以色列所在的这个国土那一段那个地方。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当时是做奴隶的，被埃及法老做把压迫，他们成为奴隶。他们怎么能够离开这个埃及，然后重新回到这迦南地呢？他们缺少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就是领袖，要有人能够带领他们。神也可以直接带领他们，但神也需要使用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这个领袖就是摩西。所以在今天第一章里面，我们就来看看摩西他是怎么样诞生的，然后从中这当中呢，我们看看能够得到什么样宝贵的教训，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是只是单单读一个过去历史，更重要是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啊。那在上一周五的时候，我们小组聚会呢，有一个小组在讨论，他们讨论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什么需要阅读这些以色列人历史呢？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中国人是中国人，不一样嘛，不是吗？到底这个东西差别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需要阅读呢？那我这边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答案，有两个原因。我这边做个非常简单的回答，有两个原因，为什么要阅读以色列的这个旧约历史，什么目的？首先我们要看到说，当我们阅读旧约以色列历史，最重要原因我们是要看到说神在过去神的作为，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当我们看到阅读旧约历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和神之间互动的关系，你可以看到说神做了哪些事情，你也可以看到说人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呢，你还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回应人所做的事情，这是有互动关系的。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就可以看到神的他的作为，然后呢，我们就明白神是怎么样的神，认识神的属性，知道哦，神是公义慈爱，他既公义又慈爱。所以接着这个阅读过程里面，我们去了解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读旧约历史呢？旧约历史是因为新约，我们现在读的是新约，耶稣以后这叫新约，新约和旧约它并不是一个断裂的，它是有个连续性的，是有一个一致性在那里的。所以其实呢，教会今天的教会其实就是旧约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延续，就是一个延续，非常非常重要。虽然我们说教会不等于以色列人，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并不是跟旧约以色列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性的。所以大概圣经里头呢，我们看到投影片底下这一段经文呢，是怎么样？是最好的一个说明，说明教会 和这个以色列，新约我们今天的教会和旧约这个以色列到底有什么样的相似的地方？彼得前书说什么？这段经文说什么？他说我们教会，以色列，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很多都是旧约经文，但是彼得说这是教会，教会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对不对？他们是有君王之尊的这个祭司，而且他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一个国家，然后呢，他们是属于神的百姓，属于神的子民。这是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同样的这个身份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也就是应用在你和我这些人信主的人身上的啊。我们是不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们是不是神所拣选？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族类啊。我们是不是神的祭司呢？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神的祭司？我们也是神的祭司。那我们是不是蒙召成为教会呢？是啊，我们蒙召成为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国度，教会就是神的国度。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在做神的百姓的，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在治理我们。所以我们跟旧约的以色列民族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教会其实继承了以色列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一个新的国度。所以一旦我们基督徒一旦有了这样国度观了以后呢，一旦有这种国度观了以后，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亲切。我们不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中国人，我怎么在读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不会有这种感觉的。不但如此，我们反而会觉得什么？反而觉得说，我们好像在读本国人的历史一样，在读本国人的历史。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信仰的根基嘛。对不对？小时候我们不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祖先是从哪边来的。今天我们也是在读这些以色列历史的时候，知道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根基从哪一边来的，对不对？所以要毁灭一个民族，你们知道要多简单？要怎么样毁灭一个民族？只要不让他下一代读他们本国人的历史就好了。只要经过几代人以后，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是哪一国的人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基督徒要毁灭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话，非常简单，就是不要读旧约，你就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的了，就很糟糕了。所以阅读旧约非常重要。所以这边讲了两个原因，基督徒为什么要读旧约呢？这是不但要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而且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国的人。我们是哪一国的人呢？我们神国的人，我们是基督国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缺乏这种国度观的时候呢，他的属灵的度量就变得非常有限，他就很难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彼此提醒的地方，这样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动机，在这未来几个月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以色列人的历史，那是我们本国人的历史。好，我们来看这第一节，第一章的这第一第二节，这边讲到说有一个利未家，有一个利未家的人，然后他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他们结婚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谁呢？就是摩西嘛，生了摩西。这一段经文呢，告诉我们摩西是哪一个是哪里人啊？是利未人。我们知道利未是什么？利未人是以色列人12个支派其中的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那利未支派出了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一个就是这个先知摩西，另外一个就是大祭司亚伦，出了这两个人，才从利未这个支派来的。那当摩西的母亲生下摩西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上一章读到，当时法老到处在追杀，但是追杀着以色列这些男婴，把他们要灭绝他们嘛。那摩西的母亲就父母没有办法，生了这个男婴，这个摩西怎么办呢？就把他藏起来，偷偷藏起来，没有把他交出来。我们继续看，但是藏起来归藏起来，过了三个月以后呢，这个形势可能是越来越紧张了，结果呢不能再隐藏了， 所以最后摩西的父母亲就必须要做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决定了哈。怎么样呢？他们就做了一个蒲草箱啊，就是用蒲草啊，蒲草把织成的一个箱子，然后外面呢哈做了一些防水的措施哈，涂了一些防水的这个材料，让它不会沉到水里面去。然后呢，就把摩西怎么样，从河里面啊给放生了啊，就放生了。那这个箱子呢是放在河这个河流的那个芦荻当中，所以就不会飘走啊，就停留在那里。好，然后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不对？因为这总是比留在家里还更安全嘛。好，做父母亲明明知道这是很糟糕的一个方法，但是这是在当时是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啊。所以这个箱子哈是用什么做的？用蒲草做的啊，这个箱子。箱子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就是一个方舟，我们知道诺亚方舟，诺亚方舟那个字原文的那个希伯来字就是这边所讲的这个箱子，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面就显明，就显有一个暗示，非常清楚的暗示告诉我们什么，神曾经在这个诺亚时代借着一个方舟拯救了一个家人，就诺亚一家的。同样神在这个时候他也要借着这个箱子呢要去拯救那个三个月大的摩西，这个在用语文用文字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暗示在当中了。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五第六节。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箱子呢停留在那芦荻当中，在河流之上，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呢，刚好一件奇迹发生了。是什么？法老女儿怎么样来到河边来洗澡啊，然后他就看到了啊，看到这个箱子，然后就叫人把这个箱子给带过来。一打开一看是什么？是什么人？小摩西哈，就是个希伯来人啊，可能他包裹的衣服啊，看起来是希伯来人的衣服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希伯来人就是什么？希伯来就是以色列人哈，就是像我们今天说韩国人，也可以说他朝鲜人一样的哈。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哈。法老女儿这个时候为什么到河边来洗澡？在家里洗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到河边来洗澡？好奇怪哈。那当这个是有人研究哈，这可能跟宗教习俗是有关的哈。你知道今天的这个叫什么？印度人在哪里洗澡啊？在恒河洗澡嘛，在恒河洗澡为了什么？要洁净自己哈，要这个是跟宗教是有关系的。所以法老女儿当时可能因为这样缘故到河边来啊洗澡。那法老女儿看到这孩子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继续来看了哈。这个时候啊，孩子的姐姐啊就跑来，她本来是远远看着这个摩西的那个箱子嘛，对不对？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时候她姐姐呢就跑来跟这个法老女儿说，我可不可以帮你找个奶妈？你觉得这个姐姐聪不聪明？没有人教的，那是临时反应出来的。我看到法老，哎，看到这个孩子好像对他还蛮这个友善的哈，他忽然间这个一个点子就出来了哈。这点子我相信也是神给他一个点子啊。他就跟这个法老的女儿讲说：“我可以帮他找个奶妈吗？”那更奇怪的是什么？他法老女儿怎么样？说好啊，很好啊。所以这个法老女儿很明显在当时就对这个 baby 摩西哈，这个婴孩摩西呢，这非常有好感，看他很喜欢哈。所以孩子呢，这个时候这个孩子的姐姐就把谁带过来了？把孩子的妈妈给带过来了，带过来去见法老女儿。那法老女儿就告诉这女儿说：“你去把这个孩子带回去，乳养他，乳养他，然后。”并且答应说我就给你这工钱，就给这工钱。这个法老的女儿她大概不知道这个眼前这个女人是谁啊，就是这个孩子的亲妈妈啊。所以呢这个奶妈啊其实就是这个孩子的亲妈妈啊，是同一个人啊，同一个人。就这样孩子呢就非常安全的回到了家里面去，而且从此以后得到法老女儿的这个保护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样，这是一个奇迹，这也是个神迹，这是个神迹。是法老，我们知道，是法老下令要把 埃及全境之内的这些婴孩，以色列婴孩要杀掉的，却是怎么样，在最危险的暴风圈里面，是法老的女儿怎么样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她喜欢上了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孩子哈，这是神的奇妙作为，而且时间呢也非常算得精准，他的安排也非常非常巧妙哈，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在任何的绝境当中，我们在人生里面会遇到困境，甚至有时候是绝境，就像摩西的父母亲一样，但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你看不到路，那是因为人的怎么样一个限制，我们看不到眼前路不代表没有路啊！在神面前怎么样，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神只要愿意开路他就开路了啊！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在人生里面都有经历过啊，像我和师母我们也经历过很多不敢想象的，当年我们搬来这耳湾本身这件事情，我们就经历好多神奇妙带领的，非常非常多神奇妙带领。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看不到路，前面不了，看不到路的时候，你要相信神可以成就人手所不能成就的事情，所以对神要有这样盼望，对神要有这信心。好，我们继续来看这第十节。孩子慢慢长大了，然后呢，最后孩子就带到皇宫里面来，预约根据这个他们约定好，最后孩子的母亲呢，就把这个摩西带到法老的女儿面前去，从此以后摩西就成为法老的女儿的养子嘛，对不对？这边说收他做养子，所以摩西身份是什么？王子啊，摩西身份就是埃及的一个王子，一个埃及王子。然后法老女儿就为他取名叫做摩西。摩西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把他从水里面拉出来啊。因为摩西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那个音发音方面呢，是非常接近什么拉出来的意思。啊，在这个在埃及文里面，这是一个儿子，就是那么简单。刚好也是个谐音，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希伯来文里面那个意思就拉出来的意思，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的主题呢是神的拯救，是神的拯救，是神在大水当中伸出援手把他百姓给救出来，这是埃及出埃及记要告诉我们的。但是神在做这个奇妙作为之前，他先拯救谁？他先拯救摩西。神怎么样也是一样，在大水当中伸出手来把这个小小摩西给救拔出来，先让摩西先经历这件事情，这个经历将来要成为一个更大经历，神要把整个以色列人从水里面给救拔出来。我们将来再往下看就知道了。当摩西长大以后，这里面开始记录摩西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捩点。这里告诉我们说，摩西怎么样长大以后呢，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谁是他的弟兄？希伯来人还是埃及人？你们那么肯定？对，就是希伯来人。为什么呢？这个这里说他去他的弟兄那里，就指的说他去到以色列人当中。摩西是住在皇宫里面的，对不对？他住在皇宫里面，他有一次呢，他来到以色列人当中中间，然后摩西看到他们的重担，看到他们在做奴隶，成为埃及的奴隶，然后被埃及人欺负。他还看到一个埃及人怎么样殴打另外一个以色列人，所以摩西当时就非常气愤，也非常同情他的这个弟兄，他的一个可能是他不认识的一个弟兄以色列人。出于这样同情，出于这样气愤呢，他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了，然后就把他给埋在沙里面给隐藏起来了。我们这里面先要看，我们要看两件事情，但是我们先要看什么？先要看摩西在这当中值得我们效法的事情，然后在稍后的时候我们会来看他生命不足的一面。但我们先要看 摩西有什么地方可以值得我们效法。这个时候摩西他拯救同胞的心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我们好好想想的问题。在旧约里面，爱惜同胞，爱惜弟兄，这是非常非常怎么样，非常被高度称赞的一个美德。你说读这个旧约历史的时候，以色列十二支派他们彼此相爱，这是个非常崇高的一个美德。到新约也是一样，教会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所有那些你可以看到被神所重用的那些仆人，包括君王，包括祭司，包括先知、士师，还有那些带领军队打仗的这些以色列将领，这些人他们共同特征是什么？他们都非常爱惜他们同胞，也就是说他们也非常爱国，非常非常爱国。这些以色列的这些旧约当中的这些领袖们非常非常爱国。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要对这件事情要非常非常能够要理解，要了解神的这个心意。因为刚刚一开始说到什么，说到什么普世的教会啊，今天普世的教会，全世界的教会，它其实是以色列旧约以色列国度的一个延续，是一个延续。在旧约里面那个爱国精神，旧约里面的爱国精神到新约以后就变成什么？爱教会。这新约就是爱教会，被爱教会来取代的。我们今天到普天之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经验，当你看到一些基督徒，不管是白人，不管是黑人、墨西哥人，不管是怎么样，不管是韩国人、这个南韩人、北韩人，还是到大陆人、台湾人，有差别吗？你碰到这些基督徒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非常非常亲切？有没有？我弟弟现在是信主的人，在多年以前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感觉到我跟猪里面弟兄姐妹的交通，沟通起来还容易一点，要多过于我能够跟我自己亲弟弟的沟通。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到普天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不是在提倡什么爱国爱党的教育，不是在讲这些，而是要把圣经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跟启示出来讲出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能够爱惜神的其他子民，一个基督徒如果缺乏神的这个国度观的话呢，他的灵命是很难成长起来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只说，我只要爱神就好，跟神建立一个直接关系，我甚至不去参加教会，不去参加聚会，他没有什么国度观的时候呢，他的灵命是很难成熟起来的。因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没有办法去爱他可以眼睛可以看到那些其他基督徒，如果他不能爱他眼睛可以看到的教会的话，那么他怎么能说他能爱那位看不见的神呢？很难做到的。所以摩西爱他的同胞，为他自己的同胞主持公义，他的爱心在这边一定怎么样，是蒙神纪念的事情，蒙神纪念的事情也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在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讲法就是说摩西太冲动了，太血气了，在这边。当我们在这样讲之前呢，我们先需要反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爱神的教会吗？我们爱不爱神的教会啊？我们爱神的百姓吗？当我们听到说普天之下，今天呢，包括今天，在普天之下有许多基督徒在遭受迫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无动于衷呢？那是他家的事情，会不会这样子呢？当我们在阅读在文革时期。文革时期，许多的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为主见证，然后为主站立受苦。你当你在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感动吗？会不会感动？你会不会流眼泪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无动于衷，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感觉的话，那么我们就还不到那个程度可以去批评摩西 去评论摩西说他太冲动了，太不成熟了，我们还不到那个地步，我们反而要求神怜悯，说我们今天对神的国度爱心是不够的，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基督徒，不要叫我们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那从这个地方中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摩西是在哪里长大的？是在埃及的宫中长大的，他怎么会去认同在他世界之外的那些奴隶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摩西在埃及宫中长大的人，他怎么会去认同那些奴隶呢？当然摩西他知道自己的血统，他自己血统是这个以色列人，但是他为什么会选择爱以色列人而不是去爱埃及人呢？最后甚至还杀害埃及人呢？为什么？换句话说，摩西怎么样？摩西的自我身份的认同是他的 identity 是什么？他 identity 是什么？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是以色列人。他的身份认同，他那种认同感是从哪边来的？是不是从埃及教育来的？是不是从埃及教育？一定不是从埃及教育来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孩子送到学校教育的时候，学校会教育他们说：“你们是神国度里面的人吗？”会不会这样教育？不会的。这摩西在埃及受了各种教育，这些埃及教育会告诉他说：“你是以色列人吗？”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所以唯一的可能是从谁来的？从他奶妈来的。他的奶妈，那个奶妈就是他亲妈妈。摩西的妈妈叫做什么名字？叫做约基别。这是到第六章会提到摩西母亲的名字，叫约基别。摩西之所以能够认同他自己的弟兄，以色列弟兄，一定是什么呀？是他母亲约基别告诉他。约基别在乳养摩西长大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教导他，教育摩西要有自己以色列人身份上的一个认同。这个你们觉得简单还是不简单？你仔细去想想看，你就知道有多艰难。因为摩西在埃及受了各种高等的文明，高等文明的教育，不是那个奴隶的教育，是高等文明教育，接触的都是埃及的上流人物，在宫中享受荣华富贵，然后这个时候父母亲说，他母亲要教导他说你要认同以色列人，你是以色列人，不断告诉他说你不是埃及人，你是以色列人，你觉得摩西会不会接受？会不会接受？当然不接受啊！刚开始是不是我过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所以摩西的母亲在这边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但是他最后成功了。摩西并没有因为在埃及宫中长大，他就被同化，被埃及的文化给同化掉。摩西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他知道以色列人是他的弟兄。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基督的父母，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看待学校的这个教育呢？我们可不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里面，让他们去学习数学、语文、科学、历史等等，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这是属于一般启示的范畴，神有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这是一般启示的范畴。就像说圣经也提到摩西，有一句话说到什么？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是一句这样讲，这不是一个负面的，是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今天基督徒要知道，我们父母让孩子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叫孩子接受装备，叫他们有一天他们的技能可以来被神来使用，这是我们的真正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目的要弄清楚。我们可以让孩子接受各种的学术方面的这种训练装备，目的是要让他有这个才能，将来可以使用，被神来使用。 我们目的绝对不是说要叫孩子比别人强，没有，有些广告歌广告词里面告诉说我要我的孩子比别人强，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更不是怎么样叫我们家的孩子将来有一天可以过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生活，这也就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里面去，但是我们从小要教导他们要有个正确的身份认同，身份上的认同，也就是说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是属于神国度的人，这个是我们教育他们的目的。他们是信主的人，我们要不断地告诉他们，他们和其他那些基督徒怎么样，其他年轻的基督徒，他们是同一个国的人，他们是属于神国的人，是属于基督国的人，他们要爱神，也要爱他们的弟兄姐妹，爱其他基督徒，这要胜于他们爱世界，这样他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正确的一个民族认同。摩西虽然在埃及宫中享受，他是埃及的一个王子，对不对？但他最后却认同外面世界这些奴隶，这种认同感是从他母亲约基别教导出来，这非常不容易。他母亲是我们基督徒母亲的榜样，是我们的榜样。你知道世界上的人都在追捧，都在追捧一些偶像，一些成功的人。那么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父母的人，是应该鼓励我们自己孩子也去跟从那些被追捧的偶像，结果慢慢的让他们失去怎么样？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失去以至于他们忘记了自己是基督徒呢？还是说我们要教导他们，努力的帮助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能够敬爱神、真正能够友爱其他基督徒，并且爱神国度的人？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呢？有时候我们教导我们孩子追求那功名，这些世上的这种荣华富贵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当中，就让我们孩子已经失去了这个 identity， 让他忘记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今天来到世上，他们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摩西的母亲，你自己再想想看，这有多困难？摩西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自己儿子成为埃及的王子。这就是像中国人讲什么，好像燕子飞上枝头变成什么了？变成凤凰了，变成凤凰了，风光无限，就享乐无尽了。而且呢，从此以后，摩西的这个家庭啊，他父母亲的这个整个大家族，都得到了一个安全上的保障，对不对？如果你是摩西母亲，你会怎么想？弟兄姊妹，我挑战一下你，如果你是摩西母亲，你会怎么想这件事情？会不会说摩西还没有被埃及文化同化之前，你已经先被埃及文化先同化了，最后呢你就成为一个爱慕虚荣的人，有没有可能啊？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约基别他没有，这就是这个人的不容易的地方。一个成功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啊？成功的太根嘛，有成功母亲，这个是很重要。约基别在这边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约基别他看准了他人生的方向在哪里。他儿子是埃及王子，很多人像看这父母他会怎么样，他一定是非常高兴的，但是他的母亲不是这样，他自己看准人生方向，却教导摩西要冒着生命危险，说你是以色列人不是埃及人，让摩西有个正确的方向。所以他的这个母亲呢，这个真是永垂不朽的，在神面前蒙神纪念。他教导出来这个摩西是一个与自己苦难同胞认同的一个人，宁愿可能会要牺牲自己的荣华富贵，与这个埃及在埃及做奴隶的这些以色列人来一起认同，所以这才叫做信仰啊，这才是怎么样有永恒价值意义的东西啊！这才是我们应该要追求、应该教导孩子们去追求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但愿摩西的母亲要成为天下所有基督徒母亲的一个榜样啊！ 孩子在世界上，当我们希望他们成功，我也是一样，我希望我孩子成功。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再成功，但是一旦他们失去了他们这个身份认同，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所做一切工作就像什么草木禾秸，经不起火的试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十三、第十四节，第十三、第十四节。那摩西呢？这个时候打死了那个埃及人，对不对？啊，打死藏起来，为同胞伸冤。所以照理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会不会喜欢摩西呢？你们觉得会不会喜欢？我们知道哈，摩西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刚刚讲的利未支派，好，利未。那摩西这个祖先这个利未这个人啊，曾经因为杀过人，对不对？利未曾经杀过人，也是为他那个妹妹报仇哈。然后呢，最后雅各就预言哈，要叫雅这个利未的这个后代人要分散到全地去啊。现在摩西呢？他做的这个事情跟他这个祖先立位所做的事情差不多，差不多以暴制暴，对不对？用血气的方式去杀人啊，所以他以为这样可以拯救自己的同胞啊，他以为自己跟说，结果呢，他有没有得到他自己同族人这以色列人的这欢迎呢？有没有？没有，并没有得到他认同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看到这有两个以色列人在那吵架。他就想要去劝和，说你们应该好好的做兄弟人，应该在一起啊。结果他们不但没有听摩西的话，不领情，而且还讽刺摩西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难道你要杀我就像你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所以摩西听了这句话以后就怎么样，非常紧张了。怎么你们也知道？怎么你们也知道？我昨天做的事情，你们今天怎么也知道了？可能这件事情怎么样，纸包不住火了啊，可能要传开啊。所以我们刚刚说过，说摩西爱自己的同胞这件事情是对的，是好的，值得我们效仿。但是他想要靠这个血气哈，他个人哈，他摩西很身体很好，头脑也很聪明啊。这埃，你像他埃及王子，他经受过各样的训练的哈，身体素质也很好。他想要靠这些血气去救他的同胞，他能不能成功呢？顶多就救那一两个人而已。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过人的意念。神将来要使用摩西这个人，他所要去拯救的不是一两个以色列人，乃是一整个以色列民族啊！而且神也不是叫摩西是把只以色列人带离他们那个危险的环境而已，神更是要叫这些以色列人要进入到一个程度啊，一个光景里面，就是他们能够去敬拜神，能够去成为神的国度子民，然后在这当中能够享受神各样的福分。像这么大的一个责任，摩西想都没有想到过，这是摩西一个人凭他血气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摩西这个时候他生命是很不成熟的啊。神是不可能使用这个时候的摩西来完成他的那个重大任务的。所以一个真正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人，虽然他必须要有热心，必须要有爱心啊，他必须是一个有温度的人啊。我们刚才说他不能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人啊，但是呢，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他更怎么样，他更需要学习要顺服，他更需要学习要听神的指令，听神的指挥来做事情。所以这里是需要两个条件，弟兄姐妹，我们这边讲的时候呢，不能偏颇啊，需要两个条件，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就是他需要有爱心，他需要热情，但另外一个他需要能够顺服，两个缺一不可。很可惜啊，我们今天有时候看到基督徒缺这个，我缺那个。有的时候你看到他怎么样，非常顺服，表面上看起来很顺服，但他没有什么热心啊，没有什么温度的，有没有？他讲出来的话都说，哦，我要顺服神，我要顺服神，但他没有温度啊。但有的时候是另外一边啊，他非常有热心啊，非常有热情啊，要做这个做那个，但他不顺服神。 这样都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好，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现在他有那个热血要来服侍神，很好，但是他需要神更多的操练，让他生命能够更加的能够成长。到第十五节这边呢，最后法老知道这件事情，我包不住火了，法老要杀这个摩西，摩西呢就只好怎么样，在第十五节说他逃离到哪里去呢？到米甸，米甸的地方。好，我们继续第十六、第十七节来看最后今天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大段，这里就简单交代了摩西的婚姻生活，婚姻生活。摩西呢，他逃到米甸以后，他遇到了一个米甸的祭司，米甸的祭司。这个祭司的信仰呢，我们并不是非常清楚，有可能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米甸的祭司。因为亚伯拉罕他有个第二个老婆，在撒拉之后有另外一个妻子，那这个妻子为他生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人就叫米甸，所以米甸其实很可能他自己本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也可能是敬拜神的人，米甸这个祭司也可能是敬拜真神的一个人。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耶和华神的认识也都是模模糊糊的，包括摩西本人都是模模糊糊的，所以摩西才会后来会问这个神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所以都还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个米甸祭司至少可能非常可能他是亚伯拉罕后裔，而且是敬拜耶和华神人。然后这个米甸的祭司呢，他有几个女儿，有七个女儿，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呢？出来打水给这个羊喝，给他，所以他是牧羊人的后代，这些七个女儿。然后他们碰到另外一群的牧羊人来欺负他们，把他们赶走，把这些女孩子赶走。摩西这时候怎么样？英雄救美，出手帮助嘛，对不对？就把这个把这个几个牧羊人给赶走了。最后呢，而且还帮这几个女孩子帮打水让他们的羊来喝，这是这一段。好，那今天最后两节经文了，因为这件事情呢，摩西呢就认识了这个女孩子的父亲，认识了这个米甸的祭司啊。这个祭司最后呢就把其中一个女儿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摩西很好啊，就把这个就把其中一个女儿叫做什么名字？西波拉，就许配给这个摩西让她做妻子。摩西就在那个米甸这个地方就生下了儿子，给他取名叫什么？格顺，叫格顺。他意思叫什么呢？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所以我们知道摩西，你觉得他给儿子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心里面是很高兴还是很忧伤？我小的时候我常常喜欢打开我父亲的一本那个相簿那里面都是黑白的照片，都是他年轻的照片， OK， 黑白照片没有彩色他当年经历过国共战争， OK， 国共的内战之后呢，当然国民党就失败了嘛，对不对？他自己一个人孤身就到了这个香港最后在香港之后他又最后转到台湾，又去了好几个地方，所以那个照片相片簿有很多他当时的一些照片，在香港在台湾拍的一些照片，年轻的时候旁边写了很多诗文他写的一些诗文。那我看那些诗文旁边写的那些诗句呢，看到都是什么？都是非常忧伤的，非常忧伤的，然后非常的失落寂寞无奈也非常的痛心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我想呢，摩西这个时候心情多少就跟我父亲那个时候应该是一样的，很类似的你看摩西曾经是埃及的王子，对不对？埃及的王子为了做一件好事情，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却流落了他乡，成为什么样职业的人？成为一个牧羊人。 流落到外邦。这个今天的主题就是一个民族领袖的怎么样诞生，这就是讲到他诞生的历史啊。我们就看完今天经文了啊，这个是一个民族领袖诞生的故事。所以你可以从摩西的儿子叫格顺的这个名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失落的，非常非常失落的，也非常伤感啊。他成为一个流浪到一个外乡的一个人，暂时找到一个好不容易有一个妻子，有个家庭，有个儿子，可以成为他一个暂时的避风港，就这样子了。但是神哈，他可能会让一个人失望一段时间，但是对于那些愿意等候神的人，神不会让他永久的失望。神是可以盼望的神啊。当我们人今天在人生当中遇到最失望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还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神还在工作，虽然我们很失望啊。有时候神他在预备一个人，在训练一个人，那个训练时间可能怎么样，非常非常长的，非常非常长的。一个人可能对自己怎么样，彻底绝望，对自己完全失去盼望了。但神的工作呢，往往是在人怎么样失望、最痛苦、最悲观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工作才刚要开始呢。大家同意吗？摩西从此以后就定居在外邦了啊。本来他是一个埃及王子，大有尊荣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成为一个流落他乡的人，而且他成为一个放羊的人，放羊的人啊，很辛苦的一个职业，好像他的生命从此以后就完全定格在这边了啊。摩西这个时候大概几岁？40岁，对不对？摩西这个时候大概是40岁，他还要在米甸待多久？还有另外一个40年，他还要继续放羊40年，40年啊！神到底在这里等什么？神在等什么？神在等候很多条件。神在等什么？等以色列要被奴隶到一种程度，最后他们终于有动机可以愿意离开埃及。没有那动机的话，神没有办法带他们出埃及的，这很重要。神还在等什么？神还在等迦南地这个罪孽满盈啊！神在等到那个时刻呢，神可以带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去，要审判迦南。最后呢，神还在等候什么呢？等候摩西被预备好了。再过40年，摩西就忘记他是埃及王子了。他这个时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普通的一个牧羊人。所以神要在一个平凡人身上成就他不平凡的事情。摩西若是一个王子的话，神没有办法用他，只有他成为40年的牧羊人，神才可以用他。神要在一个平凡人身上来成就他不平凡的事情。40年之后，当摩西再度回到埃及，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不会再把摩西看作是一个做官的人，不会把他看他是一个埃及的审判官，那时候不会。神将来要带领摩西哈，要让他带着自己的牧羊人的杖，牧羊人都有个杖哈，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面前行使神迹。将来以色列人就会完全的明白，摩西所得的权柄不是来自于他是埃及的王子，摩西所得的权柄是来自于神。当摩西再次回到埃及的时候，以色列再也就不会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不会这样讲的。感谢主，好，今天经文到这边，好，我们信息停在这边。摩西最后的成功有谁的功劳？他母亲的功劳，还有怎么样？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工作。有神，这一个民族领袖诞生是这样诞生下来的。有他母亲的功劳，也有神的工作，所以求神借着今天经文啊，启示我们今天所有做母亲的，我们要我们的孩子要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好，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借着摩西这段经历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等候神， 不要失望。当我们在人生失望绝望的时候呢，我们要相信神的工作可能才刚刚开始，因为神本来就喜悦在平凡的人身上成就他不平凡的事情。那我们低头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一位伟大的神，主啊，也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光，因为你自己的启示，因为你自己的帮助，我们终于明白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再平凡不过的一个人。主啊，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些平凡不过的人，主啊，你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你自己的美意。主啊，我们才因为认识了自己平凡，我们才能够知道你的伟大。摩西也是一样，如果他还是埃及王子，他不能被你使用，唯有等到他主啊将来成为40年的牧羊人，自己对自己完全失去盼望的时候，主啊，你终于可以使用他，成就你那无比伟大的事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要再一次从这当中看到主，你是一位伟大的神，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纪念我们当中所有做母亲的，主啊，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孩子，主啊，就要教导他们能够爱你自己的国度，让他们真真实实的主啊有个民族认同，知道自己是属神国度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